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感谢赞美神保守带领我们的军平终于平安的返家，感谢主，哈利路亚。他昨天把西雅图整个趟都走遍，感谢赞美神，他现在地方都很熟了昨天我们也看到这个范伯伯范伯母还有 Chris 的信心真的好大，爱心也是好大，他们昨天特别又去到这个军平家安慰他。哦，你们大概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可不可以很快讲一下？军平4点钟离开家要来参加我们的福音晚会，结果到了9点10点找不到地方，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大家急死了。但是神有他的恩典，他坐着为王，所以大海翻腾，但是神坐着为王，所以我们就再一次说感谢赞美他。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上次讲说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让他们亲眼看到上帝使红海分开过了去，然后上帝又使红海合起来，把后面的埃及的追兵全部都淹死了，所以百姓就欢呼就歌颂赞美神，顿时响彻了云霄。到了马拉这个地方呢，3天没有水喝，上帝又将这苦水变甜，使百姓等能够喝一口那个存活救命的水。同时神赐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那就是神上帝是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我们疾病的神。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人生在平地会起风浪，我们有喝不下去的苦水，所以上帝就指示摩西把一棵树放到水里面。这棵树是什么样奇怪的树呢？彼得这么说，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这一棵树就是十字架的树，也是预保了耶稣基督被钉的十字架的救赎。马拉的苦水加上十字架的树，水就变甜了。人生的困境加上十字架的救赎，你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了。今天在马拉那个地方，这水仍然是苦的，但是只有一个，就是马拉泉，又叫做摩西井，那个水是清香可口的。世界是苦海，全世界人都生活在苦毒之中，只有接受了十字架救恩的人，才真正能够经历到主的恩典，才会有属天的平安，属灵的喜乐，才能够过甜蜜的生活。然而就在以色列老百姓出埃及第二个月的中旬，他们刚刚过了以琳，他们来到逊的旷野，又因为没有食物吃而开始发怨言。结果上帝就在晚上赐下鹌鹑来给他们加菜，又在大清早赐下玛拿给他们吃不饱，并且又赐下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启示，就是上帝是耶和华以勒，他是供应我们的神。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如果你愿意翻到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16章，我们从第1节开始念到第19节，好不好？念啊，我念单数节，你们念双数节哈。啊，我从我开始，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2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 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发的怨言。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进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耶和华晓于摩西说，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再一次你要试验以色列民是与不是。就同样在我们的生命中，你要来试验我们的是与不是。你今天赐下那个属天的玛拿，那个隐藏的玛拿，就是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求主耶稣来悦纳，主耶稣也再一次在话中来动工。主赐下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欢迎圣灵来。哈利路亚，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看到天赐鹌鹑，还有天见玛拿，这是非常神奇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认为这个是真的呢，还是虚构的呢？我们基督徒都相信圣经上面讲的都是真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相信这是真的事情。但是或许你又会问说，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个天降玛拿、天降鹌鹑是自然现象，而不是神迹奇事呢？如果是自然现象，是什么样的自然现象呢？如果是神迹奇事，中间神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让我先来说，如果这个天降下来的鹌鹑跟神所赐下来的玛拿是自然现象，应该会是什么样子呢？因为我们知道鹌鹑是一种候鸟，也就是说天气冷了，它就会迁徙到比较温暖的地方，所以它定期的会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再飞回来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鹌鹑它们从往北要飞到欧洲去的那个季节。 因为路途遥远，所以安城就到了西乃半岛，就是以色列民在的那个时候在旷野里面那个地方，就降下来做一个休息啊。所以就正好这个时候就被以色列人捉来打了牙祭。但是我禁不住要想，因为也有专家考察过，因为到了今天仍然那个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安全飞过那个地方，但是人家研究的结果说，实际上它的着陆点是应该要在西乃半岛的北边，而不是南边这个逊的旷野。那个时候以色列数百万人正好在逊的旷野，那是在西乃半岛的南部。中间是有没有神的整个手神的作为呢？因为神说，你们不是要在肉锅旁边吃得饱吗？我现在就让你们吃个饱。神就把鹌鹑带过来，鹌鹑飞下来的时候，飞到营区的时候飞累了，只有一尺半尺高的时候，就让以色列人逮着了，大快朵颐啊。你在脑袋里面想想看，数百万以色列的民众在那里 BBQ， 在那里烤肉，烤的是鹌鹑的肉，哦，在那边烤的吃的好乐的样子。那真的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就不是那么一点点的了。在中东西奈半岛那边呢，有一种叫做圣柳树，这个圣柳树呢，它是落叶乔木。落叶乔木的意思是说，它冬天的时候它叶子会落，然后乔木就是长得很高的。在我们中国也有长江流域黄河流域那里也有这个圣柳树，但是我们中国人叫做西湖柳，或者我们叫做观音柳。这种柳树呢，在那个季节它会因为虫子叮它，把它的树皮叮破了，所以它会流出一滴一滴的树枝出来，或者是流在树干上面，或者是落在地上面，成一个白色圆状一个东西，小小的一粒白的，好像那个 marshmallow， 那个我们有的时候拿那个棍子戳的那个白白的一个，然后烤来吃的，也是非常的好吃的。这个东西落下来就正好可以当做食物吃，而且呢，如果早上天气比较冷的时候，露水多的时候，它会存在。但是当太阳出来，天气热的时候呢，就好像露水一样，它就不见了，它就化掉了。果然就是圣柳树的树枝的话，那么这就不是神迹了，这就只是一种自然界的一个现象。但是我禁不住要再跟各位解释一下，你知道玛拿的意思是什么吗？玛拿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什么，以色列人也都不知道，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如果是圣柳树流出来的汁，他们一定会知道的。而且圣柳树应该只有一年只有几个礼拜会有流汁，而且不但如此，圣柳树应该是在西乃半岛的西部，而不是在现在他们在这个地方。圣经上面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地40年，每走到什么地方都有玛拿，天降玛拿给他们吃，而且是一年四季天都降玛拿给他们吃，一直到当他们脚踏入迦南美地的时候，那个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那个玛拿才忽然间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事实上这个玛拿不是那一时的现象。如果说你说玫瑰长得非常的美丽，哇，这个很好，我相信这个神当初创造的时候创造了玫瑰就是这么漂亮，所以玫瑰在大自然里面这么芬芳这么鲜艳，那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说你一年四季都看到玫瑰开得这么漂亮在野外，甚至于有看到没有看过的玫瑰，比如说黑的玫瑰绿的玫瑰，那么这个你禁不住 就要相信这个是神在做什么事情。玛拿也是如此，一时之间的玛拿我相信可能是自然界的现象，但是四十年之久，这个我们就不能不信服说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是多么的大。所以既然是神迹，那么上帝就一定会借这个神迹，除了来养活以色列老百姓，也让我们知道他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中间一定有属灵的意义了。我们刚才说玛拿赐给以色列民，这是每天的供应，不必花钱买的，多么的美好。神没有要他们付任何代价，只是说你要不能偷懒，你要早点起来，也不能够贪心。这是神要建立他的百姓一个属灵的一个品质，一个在神里面，神要把他们磨成那样的品质，不可贪心，不可懒。你他说一个人每天只能拿你吃的分量，你多拿了也没有，你晚起了他就不见了。所以很明显，不能贪，不能懒，这是神要让老百姓能够了解的一个事实。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说，他说有一个男人他很懒，所以他的妻子要出远门，就给他做了一个大饼，把他套在脖子上，想说你这个大饼吃完了我就这回来了，我就给你做新的东西吃。我相信这个男的真的很懒，因为你要套个大饼，你大概也不能洗澡了嘛，啊，你上厕所也是带个大饼，你这吃喝拉撒睡全部在那里，真的很懒。这个他太太回来的时候发现饿死掉了，因为他把前面吃完了，那饼都不转一下，真是懒到这个地步。这个故事我每次听都不一样。我以前听过一个妈妈讲那个故事，她是说儿子懒，所以妈妈给她做了一个大饼。我也有听过一个爸爸讲这个故事，他是说女儿懒，所以做了一个大饼挂在脖子上面。我相信这是太太做给先生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男的好像比较懒一点点。我上次看这个 Discovery Channel， 他有讲野兽动物、自然界百兽的事情，我就看到这个母狮子在那边抓猎物来吃，那公狮子怎么样？公狮子不打猎的，真的很懒，就像男人一样，就这么懒，躺在那边休息，躺在那边睡觉。但是给我得了一个很大的启示，母狮子抓了一个鹿，就开始在那边吃了，结果豺狼就来了，豺狼就是海鹰啊，那个海伊娜就是前腿长后腿短的海伊娜就来抢东西吃了。结果海伊娜一来来一大群啊，结果这个母狮子打不过海伊娜，就通通都逃了，就辛辛苦苦打的猎物就放弃给海伊娜去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到轰一声啊，那个公狮子就出来了，就冲过来一口就咬了两个海伊娜，这下子海伊娜就全部跑光了，吓得都跑光了，一口就咬死两个海伊娜。所以母狮子又再回来，大家就吃得高高兴兴，快快乐乐。所以我们知道神造万物都有他的原因，神赐下玛拿给了以色列民吃，要他们每天早起去收取，不可偷懒，不可贪心，因为你多收了也会臭掉，你晚收了也就收不到。神就要跟我们讲是什么，救恩是上帝所赐的恩典，救恩是白白得来，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的，不需要付钱的。但是救恩不是廉价品， Salvation is free， 救恩是免费的，但是你要跟从耶稣基督，那就要付出代价了。 我们活在世界上面，我们不能说就等着得到救恩就等着要上天堂。所以救恩虽然是免费，但是绝对不是廉价。马拿神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不可贪不可懒，就是同样的道理。神并且不但是如此，神而且要改变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奴隶的心态。你知道这一批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奴隶已经做了300年，奴隶有什么心态吗？奴隶的心态大概是这个样子，因为奴隶一般来说比较自私自利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活在那个环境里面能够吃饱肚子最重要了，活在那个环境里面就要必须要为了自己自私自利。而且奴隶呢比较不忠心，比较不顺服，你打我一鞭子我就多出点力量，你不打我鞭子我就多偷点懒。神就是要改变他们的心态，让他们知道说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奴隶了，你们来到这个旷野地，神最重要的意思就像以摩西到了法老王的面前，他说让我的百姓去到旷野地单单的来侍奉他。所以你知道神实际上带以色列人到旷野地并不是要他们吃玛拿，不是要他们吃鹌鹑，不是要他们喝玛拿苦水，不是要他们喝以琳的清泉，乃是要他们单单的来侍奉神。这所有经过的路程，我们常常说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灵命，这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是要让我们能够学习到神的样式，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要叫他们能够磨练，要叫他们能够去除那个奴隶的心态。他们说哎呀，黄瓜韭菜大葱大蒜真好吃啊，啊，坐在肉锅旁边吃个饱，这是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但是神要他们要去除他那个心态。同样的，神也要来释放我们，我们心里面那个捆绑。你的捆绑可能是你的工作，你的捆绑可能是你的房子，你的捆绑可能是你家里面的人，你的捆绑可能是你的身体健康，你整个人就被那个绑住了，就叫你喘不过气来了，放也放不下，解决也解决不了，又舍不得，就这个时候呢就成了你心里面的捆绑。神要让你心里面的捆绑，你的焦虑，你的疑惑，你的不安全感，你的挫折感完全的被释放掉。我们常常往往觉得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没有一个老本，我心里面就不安全，就觉得不踏实。但是即使我们有老本呢，就好像人家有的时候开玩笑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用健康来换取金钱，到了年纪老的时候用金钱再来换取健康，这是一种交换，但是换不来的。这个安全感呢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健康上面，安全感也不是建立在我们的财富上面的，我们的健康可以一夜之间就失掉了，我们的财富也可以一夜之间就失掉了。前几天我们在公司里面有一个同事，他其实身体很好，20多岁，我有的时候都好羡慕，真的身体很好。他忽然间打一个 email 过来说今天要请假一天，因为昨天晚上半夜肾脏疼得不得了，说今天送到急诊室去，医生等他要给他动手术，肾结石。哎呀，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好好的一个人可以忽然间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看到许多的事情发生了，是不是？有的人忽然间一夜之间中风，什么都失掉了，成了半身不遂了，成了没有行动能力的人了，或者甚至于有的人就一夜就一个车祸就走了，就过去了。那么人的生命就在霎时之间，就好像那个马拿一样啊，你看他在那边好吃啊，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你看他那边好吃你就多留一点呐、啊，哎呦一打开就臭掉了。所以神用这个马拿养活所有的百姓，他说什么呢？他说多收的没有余， 少收的也没有缺，这是一个神他的一个原则。神的世界不是物竞天择，不是优胜劣败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当以色列民收玛拿的时候，那托尼一定是收的最多了嘛。哇，他跑得快，都给他收光了，像我这个都要饿肚子了吧，我吃的还特别多，对不对？所以神的世界他讲的，你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神就是这样一个奇妙的神，神的恩典是够我们每一个人用的。有的人会讲，其实我不是贪心呐、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你要知道做生意就是这样子啊，你不耍点诈，不贪婪一点的话，钱都被人家赚去了，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你要知道吗，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我们用我们的小脑袋来想说，世界上的财富就只有这么多，不是你拿去就是我拿来，对不对？这是我们认为嘛。所以宁可让你拿去，不如让我拿到手上，还比较安全一点，心里面比较踏实，这是我的老本啊。所以不是我贪心啊，但是你要知道吗，神的恩典是够你用，不但如此，他的恩典往往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在人不能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在神他可以创造一个所谓的 win-win situation， 双赢的局面，不是说你死我活的局面，我活你死的局面，而是说通通都活的，乃是说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而且呢，神说只有怎么样，安息日的前一天你可以收双份，安息日那一天你就不用收了，因为怎么样，安息嘛，你就休息了嘛。神不希望你在安息日的时候仍然要为了吃饱饭肚子在这里烦心的时候。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安息日要单单的来敬拜他。我们来到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来单单的敬拜他。你不要再一次来到教会里面，心里面想这个忧愁的，想那个烦恼的，来到教会里面把这些重担通通交给神，单单的来敬拜他。不要烦恼说等一下我们吃的东西烧熟了没有，又过去看看这个，又过去看看那个，不要去烦恼，单单的来敬拜他。当以色列人比较贪心的，手脚快的多收了一点的时候呢，第二天就长了虫子，就坏掉了。这个虫子啊是非常有意思，今天我们讲了好几个虫子，那个虫子会在圣柳树上面叮叮破了，它就流汁出来。哎呀，虫子真是厉害啊。虫子代表什么你们知道吗？代表罪，虫子就是代表一个罪。大卫王他有一次说，他说我是一个虫子，我的罪朱红如雪，唯有神能够使我洁白如雪。大卫王他为什么说他是虫子吗？因为在中东那个地方有一种虫子，你把它打碎了搅拌了，它就发出那个红色的分泌物来，那个红的就用来做染红，就用来做染料，他们以色列人用来染衣服的就用那个虫子来染。所以大卫王说我是一个虫子，我的罪朱红如雪一样这么红啊，但是唯有神使我能够洁白如雪。这是神再一次要让以色列的百姓知道，不要为生活忙碌，你多收的你也没有余，你少收的你也没有缺。我个人最能够清楚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也有需要的时候，我也有缺乏的时候，但是神供应人，他不是看你要什么，不是照你所想的给你，而是看你的需要的什么。上帝是按人的需要来给人的，而不是按照你想要的来给你的。神希望我们每天都有新鲜的供应，能够得到属灵的粮食，能够按时的，能够让我们有更新的力量，能够每天来走那个属天的道路。 而且上帝要我们依靠他，是无依无靠的来依靠他，而不是靠食物来依靠他的。后来神吩咐摩西要拿一个罐子，然后把那个玛拿装到罐子里面放在耶和华的面前。后来有了约柜的时候，又把那个放到金罐子放在约柜里面。你如果今天你如果能够看到约柜的话，它里面有三样东西，第一个放进去的就是玛拿，那个金罐子里面放；第二个就是亚伦发芽的杖；第三个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面拿下来那个十诫的石板，这是神放在约柜里面的。那个金罐子的玛拿里面放玛拿，今天我们来讲就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它不断的供应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供应。金罐子的玛拿也是预表隐藏的玛拿，也就是说在末日的时候，这是神要赐给得胜者的粮食的。玛拿是上帝要来考验他的百姓是不是遵守他的指示。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以前在以色列人，如果说一个妇人不贞洁的时候，他们会把它交给祭司，祭司就要用一样东西来试验，就是要用圣水和泥，然后给这个妇人喝。当然了，圣水和泥喝得很苦啊。如果说这个妇人不贞洁不忠心的时候，她的肚腹会发胀，她的双腿会消瘦。今天呢，鹌鹑降临，就好像圣灵充满我们一样，浇灌我们，叫人畏罪畏义畏受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水就是圣灵，泥就是世界，也就是说神要用圣灵，用世界的环境来磨练他的子民，叫他的子民来到圣所来聚会，是不是好辛苦啊？叫神的子民读经的时候，是不是读经就好苦啊？祷告就好苦啊？总是苦。是不是神的话语下来的时候囫囵吞，结果消化不良，肚腹就发胀？是不是跟随主的时候就走不动，就手下沉，腿发酸，就两腿就消瘦？神也要这样子来试验我们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当你每一次祷告说主啊我爱你，我要把一切献给你的时候，主就要把你带到训的旷野里面，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要献上一切，还是你只是主啊我爱你啊，因为那天主给你了一个恩惠，或者主给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帮助，主啊我爱你。神要看你是不是到了训的旷野里面还是能够有这样的爱主的心。神要把你带到一个训的旷野，你知道训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荆棘啊，也就是那个旷野里面满了荆棘，你向前看是荆棘，左右后都是荆棘。神要把你带到那个满了荆棘的地方呢，叫你走也走不出去，叫呼天不应叫地不灵，把你困在那里，你就禁不住的就怨天尤人，禁不住就想他在世界上面坐在肉锅旁边吃肉，有黄瓜有韭菜有大葱有大蒜，吃得好爽快的时候，禁不住就要发出怨言的时候，向以色列民说，神啊你把我带来了这里干什么呢？你还不如让我留到埃及地，让我吃个爽快也罢了。神就再一次说，孩子，我在你身上有旨意啊，我不是要让你死在旷野地，我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带你到那个迦南美地，那个牛奶蜜之地的。我们人活在旷野里面，这是暂时的， 神要带你走出那个困境，要让你能够再一次经历到他的柔美。你可能今天啊，像是军平一样，一时迷了路，心里面急得不得了。但是神说，我今天让你在西雅图兜风转了一圈，也让你多认识了几条路。你要知道，神不是一路的保守带领吗？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一直在为你祷告吗？我们的范伯伯范伯母不是马上就到你家去看你吗？啊，你的儿子不是也再一次回到你身边说，妈妈，哦，我很高兴看到你吗？感谢赞美神，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满了他的恩典与祝福。啊，艾米，昨天你那个孩子好吗？感谢赞美神，昨天大清早跑去急诊去，是不是？啊，神也与你同在，他必定要保守带领你的。神要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紧紧的守着他，不要为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忧虑烦恼。神在我们身上都有旨意，我们人的生命就好像那个马拿一样，大清早的时候有，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那个大清早日头出来照的时候，神的公义显现的时候，我们人就在他站立不住的时候，我们就消失为乌有。但是唯有当你是神的儿女，你坦然无惧来到他跟前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在末日的时候，大审判的时候，我们要来到他的跟前的时候，来到他跟前是赤裸裸的，你向后向前看，左右看，你的 body， 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儿女，你的朋友，通通都不在那里，就是你一个人单独的面对神。你所依靠的那一切，你的面具，你所伪装的，或者你雄厚的财力，或者你的健康的身体，或者你住的房子，你的安全系统，你的医生的医疗系统，你的保健，全部拿掉，让你赤裸裸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神说，你对得起你自己吗？神说，我带你到信的旷野，要来试验你，你通过了吗？再一次，我们感谢赞美神。神知道我们不容易通过，但是神丰富的供应仍然与我们同在。神必定要再赐下鹌鹑给我们，神必定要赐下玛拿给我们。40年让我们吃得饱足，让我们身体健康，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做宝座的王。虽然洪水泛滥，大水翻腾，但是主耶稣，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主，今天你悦纳我们一切的所有，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的兴起为耶稣发光，为耶稣，为耶稣来做盐。主，就求你使我们再一次每天跟在你的面前，那不伤胆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唱回应诗歌好吗？啊，其实我们刚才看过的，请我们起立好不好，来动一下筋骨。啊，你坐着为王，对不起。啊，是的。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下。当我回转，依旧虽然有哭泣，早晨你欢呼起。
满有怜悯，还有恩典。主，就求你再一次让我们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让我们再一次来领受恩典与祝福。主，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有哭泣，有伤感，有受到伤害的时候，但是每一天的早晨我们都欢呼喜乐，因为你仍然坐着为王到永远远远。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